不进去，但他把一个古堡就建在那个地方。那么根据考古学家告诉我们说，其实呢，那个古堡所建的地方就是当初格老丢那古堡所在的地方，也就是现在 Tower of London 里面，就是伦敦塔的地方。所以为什么伦敦塔现在变成也是 UNESCO 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伦敦塔这个建筑本来是第一个罗曼式的建筑，在伦敦的。那么当初它盖起来的时候根本是个古堡，有的时候呢皇家住在那里，但有的时候其实就是严格说来就是做给伦敦人看的。他的意思就是说，当他建筑盖起来以后，你只要远远看见那个建筑，你就已经只好臣服了，你只好服了，因为没有话说，他人不必来。甚至最早这个 William the Conqueror， 他绝对不打这个伦敦，他把伦敦所有四周围通通铲平了，通通把它征服了，所以后来他们的心就软了嘛，所以后来就臣服了。所以这是 William the Conqueror 的做法。所以每次我们去 Tower of London， 你如果到了伦敦塔去看，你就觉得这个世上什么，这个就是一个标志，告诉你说现在英国历史改写了。现在本来是德国人影响，你看 Anglo-Saxon 是德国人影响，从现在开始800年以后是法国人影响，所以罗曼人就是法国人。那么好了，现在呢，这个你只要远远看见那个古堡，你心就差不多，因为这个人不就他们不必要去，只要那个古堡摆在那个地方，你只要远远看一看，那么这个伦敦人就没有话说了。所以呢，现在这个 Tower of London 里面最有名的一个建筑叫 White Tower， 是白塔。那个白塔就是最早最早的，你远远一看就看得到那个，到现在还是个。他在那个加府不是有一个博物馆是专门给那个给大家看那个加冕王冠的那个博物馆，但就在对面，你看有一个建筑，那个建筑呢就是罗曼式的建筑。那么这个就是标志说现在呢，英国已经在法国人的统治之下，所以800年以后，你看见吗？到处都是罗曼式的建，到处都是罗曼式的古堡，就证明说现在你看见英国不一样，跟从前不一样。那不光如此，你如果有机会到一个地方叫 Durham 这个地方，那么这个地方是靠近这个离开那个谁啊？离开苏格兰不远。那么你看见那里有个古堡叫 Durham Castle， 也是这样。这个 Durham Castle 呢，也是这个 William the Conqueror 命令建的。所以你知道，那么还有呢，那个时候他就立了，在 Durham 那个地方，因为很重要，那靠近苏格兰嘛，所以为了巩固整个的国防，所以他就设立了一个这个主教叫 Durham 主教。那么这个主教呢，这个主教跟所有的主教都不一样。这个主教不光是给他教会的权利，而且给他政治的权利。他可以收税，可以像普通政府一模一样。所以在英国，所有的主教权力最大的是德仁的主教，他们是又是政治的，又是宗教的，所以他们叫做 Prince Bishop。不是普通，所以是君尊的主教，还不是主教，是君尊的主教。那么所以他们是最懂得政治的，那么实在是，而且他们都是罗曼人呢，通通是法国人呢，所有英国通通变成法国人，所以你就都是他们的主教。那么这个所以我们就知道，就从那个地方呢就开始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你就知道说，等到罗曼人进军这个英国以后，那么当然在政治上、在军事上当然不一样了。但最重要的就是，本来天主教是用传福音的办法把福音送到英国，那现在呢，因为政治跟军事已经进去了，所以很自然的，大家可以看到，整个的英国自然就变成了天主教的国家。所以这些大教堂，这些东西很明显的，你不必问，它很自然的就是罗马天主教的。 那么在英国最大的一个罗曼式建筑，就是刚才所讲的 Darren Cathedral， Darren 大教堂。那么根据 BBC 所做的统计呢，英国人最喜欢的一个建筑，就是刚才所说的 Darren 大教堂的建筑，因为这是全世界最大，没有比它更大的，而且最完美，到现在还是最完美的大教堂。那么还有，如果你要问英国人，你说你现在你最喜欢最你觉得英国的景点最好看的是哪里？第一，他们一定说 Tower of London， 一定说伦敦塔，是英国人。第二，一定是 Edinburgh 的古堡，一定是爱丁堡那个 castle。那大家如果去过爱丁堡，知道你到爱丁堡是从一个死火山开始的嘛？那个地方有个古堡叫做 Edinburgh Castle， 然后从那里开始有皇家英语，那么那个就是整个这个爱丁堡的历史。所以这些大家这些我们知道说都跟什么有关系，都就刚才我所说的，就跟这个罗曼的这个历史，跟这个罗曼的这个征服英国那么有关系。好了，那么所以呢我们可以说从1066年以后，那么这个算是什么？算中古时期的啊，教会进入中古时期，可以说大部分呢，可以在早期是上早期呢是 Anglo-Saxon 的，那么现在呢可以是 Anglo-Norman 的，他们叫 Anglo-Norman。那么现在的英文呢就变成了中古时期的英文，那么跟现在的英文又不同。但是不管怎么，这其中的变化很大。你想想，一共有800年。所以英文的这个改变是很大很大，早期的根本你看不懂，再稍微早一点，你的 F 和 S 分不清楚的，那么再早你根本几乎很难啊，根本就像外国文字一样。所以我们知道整个英文的改变跟它整个都有关系。那么因为法国的影响，所以很自然里面有很多的字是拉丁文字，所以在威尔斯的话里面很多其实跟法文很像的，那个原因就是因为他根本是从这边过来的。所以从这里我们大概就可以知道，从又经过800年，所以后来所以你就知道说整个英国历史呢跟这个一个 Anglo-Saxon 跟 English 有关，所以英国是这么开始的。就是英国是从蜀后从第4世纪以后，第5世纪才开始有英国， OK， 才开始有英国。那么然后呢，因为有了这个罗曼人的侵入以后，所以呢他在文化特质上各方面有很大的变化。那么基本上来说，起头呢在 Anglo-Saxon 的时候是罗马天主，就是说就福音送到英国是借着传扬进去的。然后呢到了这个1066年以后，那就是政治还有跟着军事慢慢很自然的，那么这个天主教的版图呢就很自然就延伸到英国。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得到，那么整个英国的历史其实就是讲的教会历史，就是罗马天主教的历史，有一个很长很长的时间。那么结果呢，现在一直到什么？一直到16世纪。到了16世纪，大家都知道在德国用马丁路德起来改革，然后在瑞士有这个加尔文还有斯威利他们起来做改革的工作。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每个地方开始的工作都是属灵的，而且这个神所用的人当然是他的使者，当然是明白圣经的，就英国是唯一的例外。英国呢可以说整个英国国家教会的产生，实在说了跟改革没有关系。那么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亨利八世是英国很有名的一个皇帝。那如果你今天问别人说亨利八世到底什么特点，那么一般的人告诉你亨利八世有8个太太，那是他们的印象。那么起初的时候呢，他因为娶了他哥哥的妻子，那么他娶这妻子的时候呢，他事实上他是得了教皇的许可，但是后来呢他这个妻子，他这个第一个妻子没有给他生孩子，所以他觉得得罪主。他你知道起头啊，这个 这个亨利八世是可以，他可以说是个他们这个天主教封他是 the defender of the faith， 他为着这个是个真理的勇士，所以你看他也读圣经啊，他几度也读圣经啊。那么然后呢，他这个所以他的解释常常是根据圣经来解释。那么他认为是他一定得罪主了，他不应该娶他哥哥的妻子，但是因为教皇说可以了，所以他觉得他现在吃了苦果了，所以没有孩子。那么所以他认为说这些一定是错的，那既然错，他就希望这个教皇让他可以离婚，然后他可以另外娶另外一个，因为他的目的就希望说能够传宗接代。结果这个教皇也不说是也不说不，那么一直拖在那里。所以后来呢，这个亨利八世他实在等不及了，所以最后呢他就宣布就独立了，意思就是说整个英国国家教会完全从天主教里面完全脱离出来。但是问题在这里，整个敬拜的方式，整个真理内涵来说，完完全全跟天主教是一模一样的，唯一的就是在行政上是完全独立的。所以意思就是说，现在呢，这个亨利八世就做了英国国家，就缺掉的英国，就是安利甘会的他的元首，不变成他的元首。那么当然在整个在这是一面上元首，但真正在那里主持最大的什么呢？最大的就是Archbishop of Canterbury。 那么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那么 Canterbury 就变成什么，就变成了英国安利甘会的整个的总部，就好像罗马天主教总部在罗马一样。所以大家知道，如果今天讲到安利甘会，讲到圣公会，讲到英国国家教会，它的总部在哪里？总部就在 Canterbury。 那么天主教里面有教皇，他们当然没有教皇，但是有国王，所以国王就取代了教皇的位置，然后下面的呢就是主教，就是 bishop。 所以这个制度呢，很自然的是 episcopalian， 就是意思就是说是主教制的。所以普通我们讲的安利甘会的时候，我们知道它是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这个是，所以我们知道说安利甘会的开始和属灵一点关系啊。我们知道马丁路德是，加尔文是，虽然他们有掺杂，虽然当然后来有证据啊，有枪和炮来支持他们，不单纯，这是真的。但是无论如何，那个起头的确是属灵的起头，可以说属灵的运动。那唯一不是的就是英国国家教会。但虽然这样啊，但是不要忘记，我们还是要记得圣灵的工作。在亨利八世还没有想结婚以前，还没有想从天主教分出来以前，其实呢，在英国族已经兴起了一些人，那些人他们明白圣经，而最早的就是 John Wycliffe。 那 John Wycliffe 大家都认为说，在整个改革运动里面是最早看见圣经亮光的，他是这个牛津大学的教授。那么他的光号呢，也照亮了捷克斯拉夫，所以我们的约翰胡斯啊，还有这个摩尔维亚的弟兄们呢，他们都是得着 John Wycliffe 的帮助。所以 Wycliffe 是最早是在这个牛津开始的。那不止如此，那么在那个时候呢，特别是关于因信称义的真理，结果就在英国两间最好的大学，一个是牛津，一个是剑桥，就散开了。那么这个其中呢，有一个很有名的人，这个人叫做 Thomas Billney， 他呢是剑桥的人，他是剑桥的人。我们知道到了亨利八世的时候才有 Trinity College， 就是才有三一书院，就是在剑桥大学里面。那么大家都知道，如果今天你到剑桥，如果你没有时间，你如果赶快看，你有几个东西要看，有几个东西应该看的。但其中有一个一定是什么？一定是Trinity College。 因为 Trinity College 原因在哪里？就是牛顿是在那里待了三十几年嘛。现在你进到 Trinity College， 进到那个三一书院前面，你看见一棵树，那个他们种的就是这个苹果树。 但不是说牛顿在那里啊，就立起了这个表面，不是。但在苹果树的后面那个窗子，那么听说呢，就是牛顿的住的窗子，那是住的窗子。那么你进去以后，你看见有一个 courtyard， 就是里面内院。那听说这是全世界最大的，所以如果你到了这个，你到了这个剑桥的话，应该要看那个才行。那么最重要，对我们来讲，比较最重要是什么呢？因为这个 Trinity College 事实上是什么？是这个给科学家，就是说他们专门培养那些科学的人才，所以牛顿从那里来的。那么最稀奇的就是，你记得吗？他们那个时候采取的制度，不是像现在教书啊，教授讲课，不是，那是他们很多家教，所谓家教 tutor， 很多家教。那么 tutor 呢，有好几间教室，那么然后呢，你在这间教室里面跟一个家教讨论呢，其实他就教你很多东西嘛。所以牛顿就在好几间教室里面就那大家那是很有名的。那么那几间很有名的教室，后来到了十九世纪的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圣经学者就叫 Lightfoot。那么这个 Lightfoot 呢，就教他的学生，他最有名的学生就是 Bishop Moore。那么这个 Bishop Moore 就在哪？就在那个教室里面，就是同样那个教室里面教他们的。所以呢，我们知道就在那个时候，就在剑桥跟牛津呢，有他们就是说那个时候这个整个的福音就是关于阴性称义主真理呢，就影响了他们，他们实在是，的这些教授们得到很大的帮助。那么还没有这个 Trinity College 以前，因为 Trinity College 是亨利八世才盖的嘛，他开始的嘛，所以在还没有以前叫做 Trinity Hall， 那么这是另外一个校，这是另外一个 一片校园，跟那个不一样，跟不在一起的，是离开不很远，但是呢，一个叫做 Trinity Hall， 那么这个 Trinity Hall 里面呢，哎，结果呢，主就得着了一班的人，那这班人后来给教会一个很大很大的影响。意思是说，在那个时候有几个剑桥人，那个剑桥人后来就影响了整个英国的改革。虽然亨利八世是政治的不属灵，但他底下有一帮很属灵的人。那这就是这个可以说就是他们就带来真正在英国属灵的改革。那么这个其中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叫 Thomas Bilney， 我说过 Thomas Bilney， 这个 Thomas Bilney 是 Norwich 的人。我们是刚才 Norwich， 我们说过是伦敦东北部一个城。那么这个诺里奇，那么这个 Norwich 现在比如大家称为他，大家说你到了那里，你会觉得那里有个 spirit，the spirit of Norwich， 就是 Norwich 有个精神，什么精神呢 ？Norwich 精神就是 Thomas Bilney 的精神。那他呢是有一天他在读圣经的时候，就是在这个Trinity Hall 读圣经的时候，结果呢？他就遇见主了，遇见主了呢。他特别是读到这个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节，就是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那在罪人中不是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就这件事情抓住他了，抓住他以后呢，他就得救了。他真的遇见主就得救了。然后呢，他说 ，immediately I felt a marvelous comfort and quietness。他说，我立刻就感觉到很奇妙的安慰，还有很奇妙的安静。那么结果呢，他说我受伤的骨头啊，都好像能够跳跃起来。他说，从那天开始，他圣经对我来讲好像蜜一样的甘甜。那么，然后我才知道，说我所有的苦行、所有的苦修、所有的进食、所有的警醒。还有呢，我参加了多少次的弥撒，好像我受了这个我祈求多少赦免，但是呢的这个我都做了，但是呢根本 without truth in Christ， 在我做的这些根本不是在基督的真理里面，根本没有在基督的真理。那么而且只有在基督的真理才能够拯救我们这些人从罪恶里面。从罪恶里面得到拯救。所以因着他得救了以后，他就影响另外一个人，那个人叫 Hugh Latimer。 这个 Hugh Latimer 呢是神兴起的一个，他是个伟大的传道人。那他的口见就像金口一样，为什么？他常常在王面前讲道啊。那么他有一句很有
他有个很有名的故事，他说他在王面前讲道的时候，他一面呢他就警告他自己，他 Latimer Latimer， 你要知道你现在在英国的国王面前讲道，那么所以他应该更要小心，更要谨慎，他说你要小心。但是等一点，另一个声音说，他说 Latimer Latimer， 你要小心，你是在万王之王面前讲道。所以后来主的确用他，那谁帮助了他？谁帮助他？就是刚才所说的这个 Thomas Bunyan 救了他。那么后来 Thomas Bunyan 呢，他是做了神父了，那么而且他也可以，你知道他剑桥毕业，所以他可以去传道，他觉得他应该传这个，应该传这个因信称义的真理，他就讲。那么讲了讲了，当然这个教会当局不会同意了，所以后来就恐吓他，那最后呢他就失败了，软弱了，所以呢他就好，他说我不讲了，我他还签字说，那么只要是路德讲过的东西我绝对不讲，好，他算是退了。但是过了两年结果他是被关在哪里，他 有一度是被关在 Tower of London， 关了大概一年多，到了一年多以后他出来还是不平安，他觉得我还是应该要讲，还是应该讲，所以这一回呢这个罗马教的当局绝对不让他，所以就把他抓了。那么他后来他回到家里 Norwich 那里去传，后来被当地主教抓到了，抓到以后呢他们就要把他送到火刑场去。那么送到火刑场的前一天晚上就把他放在一个市政厅的一个苦牢这个地牢里面，那么他的朋友来看他，那么他是因为用手签过字，说是我后悔了，我再也不传这些福音真理了。那现在他朋友来安慰他，意思就是说叫他你好好，你应该爱惜你自己才对。那他为了表示他自己的，表示他第一面他觉得他对不起主，那另一面他觉得他明天他一定要忠心到底。所以当他跟朋友说再见以前，他就用他蜡烛就把他的手指点着。那么他忍痛痛痛到一起整个手指被烧掉为止，然后第二天早晨他果然是上了火刑。那么这个在到今天 Norwich 这个地方呢，有一个桥，那个桥的附近有一个叫做 Lollards Pit， 那么在那个地方呢他为主宣道了。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整个 Norwich 的精神呢其实就是 Thomas Bunyan 的精神，那为着福音真理，最后呢他真的为主宣道了。所以他们说 Norwich 的人呢，他们不管对天主教，就是对整个英国国家教会也是这样，他觉得只要是圣经的他一定要跟随，他不管什么权威不权威。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后来 Norwich 就变成了这个堂会主义的发源地。这个堂会主义就是对国家教会说 no，就是根据圣经，没有国家教会，没有联合会，每一个地方应该向主单独来负责的。所以这是为什么 Norwich 就变成了很特别的一个地方。那么还有我们的 Norwich 就出了一位弟兄叫做 Corbett， Robert Corbett。 那么斯伯真讲说，这个他的东西里面有很多的金子，他根本走在他自己，他可以说走在他自己的时代前面一百年。这是那么很多人认，有的人认为说这个 Robert Covet 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系统神学家。那么当然你读 Covet 东西你觉得他是很有亮光的，那么 Covet 他当初是圣公会的人，是安利干会的人，但是最后呢他觉得应该跟从主，结果呢他就盖了一个聚会的地方叫 Surrey Chapel。 那么我们这个就是在 Norwich 所发生的事。所以这些东西和什么有关系呢？和这个 Thomas Bunyan 有关系。那么刚才，所以我虽然英国国家教会我说过跟亨利八世有关系，但是因为这些属灵的伟人，你看见圣灵慢慢的确在里面做了改变，做了变化的工作。所以后来真为主寻道的有三个人，一个是 Hugh Latimer， 一个是曾那个就在亨利八世，亨利八世不属灵，但他有个很属灵大主教，就是叫做 Thomas Cranmer， 那么 Thomas Cranmer 那真是这个为主，他真的做了真的的确在改革上他做了许许多多的事。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 Ridley， 另外一个 Ridley， 那么这三个人通通是 Cambridge 呢，都是这个都是剑桥的人，结果他们寻道是在牛津寻道的，那么现在他们称作牛津的寻道者，那么到现在剑桥人都不服气的，他说明明是我们三个剑桥人，结果呢到了你们那里寻道就变成牛津的剑桥，牛津的寻道者，所以可见大家觉得为主寻道是很荣耀的一件事情，这个荣耀不能给牛津拿去，但是没有错，他们当那个时候寻道的时候的的确确在牛津的 Broad Street 上，那现在还在啊，而且上面还有一个像十字架那种东西啊，就表示当初他们在那里是为主寻道的。那么就当着 Cranmer 的面，这两个人就是 Hugh Latimer 跟另外一个弟兄在那里上了火刑的。那上火刑以前呢，这个 Latimer 就鼓励 Ridley 弟兄，他说你要做大丈夫，要勇敢。他说今天我们为着主的缘故，我们点起这个蜡烛，意思他用火星用身体来点起这个蜡烛，他说我们现在这个蜡烛将来不会熄灭的。那主果然听了他的祷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虽然英国国家教会那开始是肉体的开始，绝对不是属灵的，但是因为里面有许多的隐藏者，那最后呢他们为主做了非常美好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英国国家教会那个安利干会里面有一段的历史。那么起头呢，因为跟王有关系，所以如果亨利八世，你知道亨利八世实在是一个很你有的人说他简直就是像斯大林一样。那这个人你如果真的知道这个人一点都不属灵，他不是好不容易要跟那个人，他第二任太太结婚嘛，然后结果第二任太太又不生儿子，后来呢就把他送到 Tower London 去，后来就这么砍头砍死的，然后第三个才生了爱德华六世，才生了爱德华四世还是六世，反正生了爱德华这个皇帝，所以后来呢是他来接他做皇帝的，所以我们知道说。你不能依靠这些，不能依靠这些王。然后呢，到了他儿子爱德华，那么因为在 Cranmer 的帮助底下，所以的确做了很多改革的工作。但他很不幸的，他大概16岁就死了，是肺病死。结果呢，他的姐妹，就他的 sister 叫 Mary， 就接上去了。结果没有想到这个 Mary 呢是倾向天主教。那因着亲眼天主教的，所以所有当初主张改革的，结果通通变成殉道者，通通赶尽杀绝。那么 Latimer 刚才说 Cranmer 还有这些 Ridley 就在那个时候为主殉道的，所以这个 Mary 就叫做 Bloody Mary， 是这个血腥的玛丽，大家这个字历史上都清楚的。但如果不是因着这一次，也不是因着他们告诉我们，后来整个的英国国家教主能够蒙祝福，就是因为什么？寻道的学变成了教会的种子。那 Mary 以为说，我这样做，只要用血腥的屠杀，会把整个的这个福音的种子把它扼杀了，结果反而越来越兴旺。所以等到后来，他的妹妹叫做伊丽莎白一世，接下来的时候。那么他就不同了，那么他呢就比较，他就倾向，因为他到底受过 Cranmer 的影响，所以呢他在位的时候，那么他就自然就接受这个因信称义的真理，所以整个的国家那就不又，所以慢慢又回来了。那么就在 Bloody Mary 的时候，那么在苏格兰有一个人叫做 John Knox，那么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 John Knox 曾经向神祷告说， Give me Scotland or I die， 你不是把苏格兰给我我就亡了，结果主听他的祷告，整个的苏格兰就转变过来了。那么就在他逃到，就在 Bloody Mary 他就逃掉了，就逃到了日，起都逃到英国、德国、瑞士，最后就逃到日内瓦，到了日内瓦他得到加尔文的帮助，所以后来呢 等到主用他在苏格兰做恢复工作的时候，他整个的模式不是马丁路德的，他整个改革的模式是完全根据加尔文的。那加尔文怎么样把日内瓦变成基督教的城市？那么现在呢 ，John Knox 就把整个的苏格兰变成基督教的国家。那不要忘记，根据加尔文是主张长老制的，因为长老在希腊原文是 presbyter， 所以呢，这个变成 presbyterian 就变成长老制的。所以也简单的来说，整个的苏格兰是长老会的，整个是的。那么但是呢，因为它是苏格兰的教会，所以又变成国家的教会，有宗会，有总会的，变成国家的教会，所以就因着那些爱主的弟兄姊妹所种下的那个寻道的血，结果没有多久以后，你看见主就在英国继续往前工作。那么结果呢，这个所以这次很感动人的，你如果是真到这个哪里 Abbey， 到什么地方，你到这个Westminster Abbey 去，那很多有的地方真的还是蛮迷信的，你知道，他不喜欢去这种地方，觉得因为很多的坟墓嘛，所以有的人就是你知道，很多地方怎么到，虽然信主还是很迷信，但如果你真的到那个地方，你看有一些东西很感动，尤其是这个 Mary 伊丽莎白跟 Mary 是葬在一个地方的，然后下面有一个地方就讲了他们在这个安息，但也是讲了有多少人为主寻道的，那很明显指的 Bloody Mary 来说的，那当然。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因为他们所流的血，就像这个，就像谁说的，比如就像那个Latimer 所说的，他们的的确点起的蜡烛，那个蜡烛后来没有熄灭，所以主实在听那个祷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后来英国国家教会本来应该是完全天主教的，后来怎么会慢慢往福音这方面走。所以后来我们知道，你讲到更正教，不要忘讲的更正教，当然你讲到马丁路德；如果讲的英国，当然讲指的英国国家教会。那换句话说，怎么英国国家教会可以从天主教变成更正教？这个如果不是圣灵做的，这几乎不可能，因为那个头就是没有开对。但是就是因为有许多人前仆后继，那么才有后来的情形。但是到了伊丽莎白的时候，还有很多人不满意。这些人呢，是从加尔文，是从日内瓦逃回来，因为那个时候伊丽莎白的时候已经不再受逼迫，他们就回来了。那回来以后呢，那么问题就来了，他们觉得圣经的亮光和今天整个国家教会的实行不一样，所以呢，他们就有一个心愿，要 purify the church， 要叫教会更单纯，所以他们就变成 Puritan， 变成清教徒。所以清教徒不要忘记，不是我们普通所想的不喝酒不这不这个，这个也是没有错的。但最早最早这些人，他们有个梦，因为他们受了逼迫，他们到了日内瓦，他们得到加尔文的帮助，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他们要把整个英国要变成日内瓦。换句话，他们要把整个的英国国家教会变成好像 Church of Scotland 一样，是他们的梦。那么他们觉得所有从天主教来都是巴比伦，我们与巴比伦没有什么相干，所以他们要接近圣殿。那么这个就是他们在努力。那么起头的时候，他们绝对不肯离开了这个英国国家教会，他们觉得教会不可以离开的，所以他们就想说，照着他们一面祷告，他们希望救助他们属灵，用属灵的力量，希望能把英国国家教会完全带到合乎圣经的地步。那果然40年以后，他们成功了。换句话说，他们有希望，有希望把整个英国国家教会改变过来。所以这就变成清教徒的故事。所以清教徒是从哪里开始的呢？清教徒的故事是从伊丽莎白开始的。就是因为有人觉得，今天虽然伊丽莎白把大家带回到圣经，带回到耶路撒冷，但是还不到家，还有太多太多巴比伦的东西，所以呢， 他们要起来做改革的工作。那这些人是什么？这些人就是清教徒。所以我想我们对于教会历史有这些尝试就可以了。清教徒当然他们因着爱主的缘故，也不喝酒，也不抽烟，也不这个，也不那个，一点没有做啊。所以后来在法国他们就称为 Huguenots。 现在他们有人说了，然后如果 Huguenots 在法国成功的，就没有今天的巴黎了。因为你想想看，又不抽烟，又不给跳舞，那哪有今天的巴黎？那个两回事情，就世界完全不同的世界。所以我们不要忘记，讲到 Huguenots， 讲到清教徒，就是那些跟随加尔文，那加尔文不知道给教会带来多少的帮助，多少的亮光，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影响了什么，影响了整个的英国的历史。意思就是说，虽然伊丽莎白把教会已经带到回到这个圣经了，但是呢，有的人还不满意。那不满意的人是谁呢？就是跟随加尔文的人，也就是那一班清教徒。我想关于其他的故事，我们下一次再继续，因为我是觉得这些尝试我们需要知道的。那么然后呢，我们再回到圣经，我们就知道到底我们今天应该走的路到底是应该怎么往前走。好，我想我们低头有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些话继续交在你的手里，我们谢谢你给我们开了个新的头。主啊，但愿当我们一同在那里复习教会历史的时候，主啊，特别是英国的那一部分，主啊，求你给我们恩典，但愿你把这个常识赏给我们，好让我们更多明白你自己的旨意，我们也能从教会历史上学美好的功课。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散去，求你与我们同去。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